各位 F Console 会员，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呢，今天呢，拨入 F Console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呢，来参与我们本次关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解读的电话会议。那么我还是大家的朋友，今天的担任本次会议的主持工作是来自 F Console 产品部的高级产品经理陈栋啊，英文叫 Stuart 陈。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再次把这样一个聚焦点呢，聚焦在我们新的增值税的增值税方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增值税的暂行条例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同时呢，国家税务总局呢也是颁布了我们暂行条例的细则。那么对于这个细则过程当中呢，对于很多我们企业所关注的固定资产抵扣这一环节呢，做了详细的一些规定啊。但是呢，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公司和一些会员同行，大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在具体的对于政策的理解上呢，还是有一些不同。那么也是有一些每个公司的一些情况也是千差万别。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再次呢邀请到了我们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司增值税处的副处长孙延延孙处长，处长呢来跟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增值税的这个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特别是对于固定资产抵扣这一环节啊。那么我想今天因为我们来参与的公司和企业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大概有大概近200家的这样一些企业来通过拨入 F Console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来参与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会前呢我们收集到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那我想今天呢还是我们采用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采用这种互动问答式的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想之前呢，我们会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呢，把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呢，通过和我们的孙处长的互动呢，争取呢做一个比较满意的解答。
喂，
哎，你好，
你好，
请这位先生稍等一下好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那个孙处长。我们孙处长，您看这样好吗？我们先花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咱们的这个政策呢，从您的角度呢，跟大家做一些解读。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这样一个互动环节，好吗？
嗯，可以。
哎，孙处长，哎，下面就由您交给您爸爸时间。
OK， 我简单把有关增值税条例细则修订的情况做一个说明。
好的。
应该说这次的这个经济条例的这个工作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配合这个增值税转型，是考虑到这个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这个应对国际性金融危机的这个需要。我们国家呢出台很多这个实施政策，其中一项就是要对这个增值税实施这个生产影响消费的转变。应该说这个改革措施呢，是我们在94年以来一直作为这个增值税改革的一项主要的一个重点的内容。那么在那个今年的终于在这个时机下得到了那个推行，也可以说是在增值税的转型这个改革这方面起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个在增值税的这个转型呢，实际上就是对基金设备这部分的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收入给予抵扣，但是在这个形式上呢，我们采用了这个修订增值税条例的这种方式。这同步呢，我们也对增值税细则的相关规定做了一些改动。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呢，就不光是体现了增值税转型的一些要求，也对于有关增值税的政策规定，包括申报管理的一些条款，结合着这个十几年来有关增值税具体工作的需要和这个纳税人的这个反应啊，做了相应的修订和这个进一步的明确。相关的规定呢，也做了应该说是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一个加强这个纳税服务和加强征管的这方面的这个变化。从那个条文的这个修改的这个方面来看呢，总的变化呢不是很多，具体条款的这个修改呢，应该说涉及到的这个部分，虽然说有一些地方很重要，比如说增值税转型，但是实际上条文的这个改变呢，并不是很多，具体很多规定都延续了94年以来这样的税制体系。在那个 实际得的这个权利方面呢，它对于有关征税条例的这些改变，这个做了相应的进一步的细化和解释。啊，主要的地方呢，我觉得集中在这么一个方面：一呢，就是对有关转型改革的这个内容做了相应的规定，就是固定资产的这个范围啊，包括还有就是固定资产的这个属于和那个不动产的这个界限做了相应的明确，还有就是对那些那个不得抵扣经销税额的这样的自用消费品，这个范围也做了新的界定。这些是涉及到征税转型的这个这方面的内容。再有就是对混合销售和新业行为的这个销售额划分，那么新的增税细则和这个原来的细则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整合了以前2002年实行的12消化文件相关的这些政策和条款，把这个混合销售和新业行为销售额的确认问题正式的提到这个在细则这个层面上做了相应的规定。那么这个就提高了这个立法的层次，而且对有关的这个销售额确认这方面的规定也做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再有就是为了照顾民生，也为了平衡这个税收负担，加强我们的税收管理，我们对小规模纳税人这个周收率做了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相配套的呢，是我们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的这个标准年销售额这个标准，由原来的这个100万和180万，我们分别下调到50万和80万。那么这两个标准呢，应该说是在当前的税收征管当中呢，为了扩大我们一般纳税人这个覆盖范围而出台的，那么相应呢也有利于我们加强对于纳税人的这些那个综合的控管。因为相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而言，我们对一般纳税人的这个管理，无论是规范性也好，无论是精细化的手段和水平也好，那么都要比其他的这个就小规模纳税人来讲是要高一些。那么相应的也这个在这个征管上呢也比较规范一些，那这是对小规模纳税人的这个变化。还有就是对结合我们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对有一些文字上的这个规定，一些文字上的表述，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和细化，使得更加这个一些规定更加易用理解。还有就是有关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这些条款，也结合着这个现实生活中付款方式的变化，这个实际征管的需要，包括一些那个甚至有一些规定都是来自于一些税收争议的案件。那在这些结合这些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呢也做了相应的明确和细化。应该说应该是总的原则呢是基本维持了原来的框架体系，但是在一些那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就是体现了这个有的是适当的提前做了相应的这个明确，有的呢是纳税义务时间相应的推后，那么也做了这个相应的细化和这个进一步的明确，这样容易消除我们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这样的这个时点上对相关的争议。这个也同时也确认了一个原则，就是条例确定一个原则，就是开具发票这个时点正式的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申报管理当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尽管以前我们很多纳税人在具体处理这个纳税义务时间的时候，也都基本上都按照这样一个模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成文的规定去解释这一块。那现在新的条例和新的细则对这部分都做了相应的明确。那整个总体来讲，我们对那个增值税条例细则的这个变化集中在这么一些方面上。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还是固定资产抵扣这些问题。时间呢，这个公司同志也交给我一些这个问题单。那这些问题单呢，提到了很多有关固定资产抵扣的问题。我简单的把这些那个我原则性的要求跟大家就是再介绍一下，然后如果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的话，可以去那个提出，我再针对性的去予以解释。这两边我觉得问的比较集中的一点呢，就是固定资产的这个范围。固定资产的范围呢，主要我们这次纳入范围呢，主要还是一些机器设备类的这固定资产。稍等一下。这些固定资产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机器设备这一部分上。那现在有一些那个这个争议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像石油化工企业的这个油罐，像这个一些铺设的管道，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这些是否属于固定资产的范围，这个在问题当中好像是比较突出的。那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当前的这个认识是 的分歧很大，我们在具体的这个文件当中还没有对固定资产的这个概念做过除更细则以外进一步的解释，特别是没有进行过列举。那么有关这方面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在当前是一个还没有明确的一个事项。那对这块呢，我们正在做研究，准备在近期吧制发一个文件，对有关的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范围和它的一些那个界限要做新的明确。那在这个文件当中呢，可能是会解决大家比较关心的固定资产范围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关那个固定资产概念，这个我们在邀请雷号文件当中，对于实施增值转型当中这个文件当中曾经提到了一个固定资产时点的问题，就我们的固定资产都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原则去确认的。这个实际发生原则应该说它主要是一个管理性的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希望排除一种情况，就是纳税人实际上在2018年12月份已经购买了这部分机器设备，但是通过人为的这个拖延这个开票的时间，来那个使得取得发票的时间是在1月1号以后，把这样的凭证也作为智能税机构凭证去提供税款。那像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在我们这次增值转型改革这个范围实施范围之内的。那像我们这次要在文件当中强调的实际发生，就是要排除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他们是不能作为增值税这个抵扣范围的，这是有这样的这个要求。还有的固定资产的这个概念呢，它就是一个相互混用的问题，就是一项固定资产的用途呢，可能包括很多方面。那么相互混用的固定资产在这块是否能得到抵扣？那么条例当中呢，同时规定了可以抵扣的固定资产的概念，同时又规定了，如果是发生间接行为不能划分的那部分经销税额，那么按照一个公式去进行那个相应的划分，然后做经销税额转出。这个转出的这个部分进项，和前面提到的这个可以抵扣的那部分固定资产进项，那么是不是同一个回事？是不是同一回事？应该怎么进行理解？应该说这里面呢，实际上它在前面那个条款当中已经强调了，固定资产的这部分进项，如果是一项相互混用的固定资产，那么实际上它的进项税额是不需要加以划分的，全部的进项都是可以得到扣除的。只有那些专门用于非增值营税项目的，那这样的按照细则规定需要做转出的项目，那么他们的固定项税额才是需要做转出的。如果有这样的这个项目，但是你又无法划分这个进项税额的话，那么就按照像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公式去进行这个进项税额转出的这个计算。那么这样的这个就符合才是这个细则的这个公式所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那大体上的这个对固定资产计算，就是有这么三个方面需要特别加注意的。我接下来简单就要认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问。
好的，好，非常感谢那个孙处长刚才给我们回顾解读了一下关于我们新的增值税的暂行条例实施的一些情况及和以往在一些相比一些变化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同时跟大家解读了我们关于固定资产的所共同关注的这样一个固定资产抵扣的这样一些政策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把时间呢，就是留给我们广大的同行和会员，看大家有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跟孙处长直接进行一些沟通。那我们现在先有请来自这家企业是来自于金 Netcom 中国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杨女士的问题，我们来试着接入一下。喂，再说一遍，是 GNetcom 中国的那个杨女士，杰西卡杨。喂，你好。喂，你好。好，他这边接入这一块有些问题。我们再稍微。
喂。
喂，
是那个金部长吗？
啊，您是家公司？请问先生，您是哪家企业？
哦 ，BST 公司啊。我上次开会这个问题一直没排上队，好，让我先问一下吧。
好，行，那您先跟那个孙市长互动吧。
嗯，好嘞。
嗯，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增值税转型条例第38条啊，它是有一个就是说采用 预收货款方式交收货物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就说它这个为预收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啊，这个我们觉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吧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啊。喂，
你说。
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是指的单件，就是单台设备超过12个月呢，还是说我这一个订单我有可能订了很多台，但是一台呢它的生产工期可能只有几个月，但是我这一个订单下来可能是超过12个月，那么这种算不算大型机械设备？
我理解这个文件的条款呢应该指的是单台设备。
单台设备啊。
对。
对，
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固定的产品，
我们不知道怎么能去说服这个他的这个税务局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那个收款的时间，文件呢是从200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那么在这个2009年1月1日之前收到的预收款，那么这个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就是说，
也是这种这个大型设备吗？
就算假如说是大型设备的话，
在2008年12月以前就已经签订合同，
收款了，对，签了合同也收了预收款了。
这个有一个是
产品还没交出去，因为它这个生产工期比较长，
那么你之前开票了吗？支付款了吗？
款支付了，但是发票没开，因为是作为预收款这个入的账。
对方是按照预收款来收取的。
对对。
您这是支付的是第几笔？第一笔。
收款方，我们是收款方，就是我收的，因为我给他生产产品。那么合同工期比较长，超过1年多，那么他按照合同约定呢，合同签订后，比方说一个月，他就付我30%或者多少的预收款，那么这个款呢是在2008年收到的，
那么
现在2009年了，那么现在这个文件从1月1日起开始实施，我们理解说那么应该是从今年开始以后收到的预收款，那么才应该符合这个文件的规定。那么在这之前的就应该按照老的规定来执行。
在此之前你把这个东西付款方式是理解为预收货款了是吧？
现在可以吗？
我问你刚才这个问题。
对对对，我们一直是作为预收账款来处理的。
我理解这个文件在过渡期的时候应该这么去掌握，就是1月1日以后发生这种经营行为的，那么应该按照这个条款，
这个
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如果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预收对这个大概业务发生时间的这个问题，这个规定呢，是细化了我们以前的这个细则。我们以前细则对这块呢，如果你是一项预收货款的，那么都是按照这个货物发出的当天，这个是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东西是按照预收货款这种方式来确认的，那么你仍然可以在新细则实施之后，按照货物发出的当天来确认你的纳税预收发生时间。
那就是说我去年收到这笔钱仍然按照老的规定，就货物发出的时候我再来确认收入。
对。
行，非常感谢。
没关系。
好嘞，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您。
没关系。
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好，麻烦您把自己设成静音状态，星6号键。好，
谢谢。
好，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刚才那个 GNetcom 的那个看看梁女士的问题，我们来接入一下。喂，你好。你好。
我可以说话吗？现在
可以听到，您可以跟那个金处长有问题的话，可以跟他互动。
哎，金处长您好，我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那么我知道原来三来一补型企业它那个进口设备的话，它是免征增值税的。那么如果它现在，对不起，如果它现在进口设备的话，那它是不是也要交增值税呢？那它如果在国内没有销售，那它这一块进项税额是不是就会变成企业的一个成本了呢？
三来一补的这个政策呢，应该说是我们坦率的说，这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国内增值税征管当中一个盲区。我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政策游离在我们规范的这个增值税征扣的税体系以外。我们在你刚才提到三来一补政策是免税的，但实际上在现行的政策法规当中好像并没有哪一个条文明确的提到这一点。 目前我们各地呢，在很多都是依据以前所执法的相关的文件，对他执行这个免税。实际上我在我印象当中，燃料加工这项政策可能是有免税的。
啊，对不起，我说的是燃料加工型的三联一补型企业。
对，这个政策上是有一个免税的这条款。
对。
这个问题就抛开先不谈嘛。如果像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进口税的问题上，这个转型改革为什么要取消进口税的这个优惠？主要就考虑三大国你可以抵扣。那么它是一个规范税制的一个做法，同时呢，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原来这个进口免税政策当中就存在了一些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就提升了这个国产的这个设备而照顾我们进口设备，客观在形成了一个鼓励进口的一个局面。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税制改革的时候，要把这个进口税和国内和这个国内税的这个差距把它要平衡。那么这次这个调整的范围就覆盖了所有的，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原来强制免税那部分设备。那不问购买方进口方是把它做什么用，那么都将按照相应现在的这个规定去执行那个征收进口税的政策。
对，那我现在我也理解，就是属于燃料加工型企业，它也要交这个增值税，但是它的因为它的产品它全部外销，它也没有进项税额没有销项税额去抵扣。那么这样看来，它在海关交的这个增值税，那无形中就成为企业的一个成本了。
实际上这个进口设备然后本身又不去交纳增值税，这种情况在国内增值税来讲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什么饲料化肥，这些行业也都属于我们增值税征收范围，但是他们也都适用一些免税政策，因此无论他们购进的这个设备是否是含了税的，那么他们都是不能抵扣的，这部分确实也都成为一个成本。也就是说这您刚刚提到这个现象并不限于所谓的这个三干一补这样的这个经营行为，而用一些国内的经营行为同样的那么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税制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给予纳税人去选择，你选择了免税的政策，那么相应的进项税额就要转出，如果选择了征税的话，那么相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征与免在于纳税人之间的选择。
OK， 好的。